有挺多的诗歌的部分的，比如像出埃及记15章，以色列人过完红海之后，他们摩西就有一个表达胜利的胜利之歌，然后米利暗也跟着有一首。在生命记的32章，摩西临终前，他的遗言也是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的。那像撒母耳记下里面，大卫有很多的他的诗歌。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读的耶利米哀歌和诗篇，因为整章都是以诗歌的题材来呈现的。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如果读到诗歌，还是很容易辨认的，诗歌体嘛，就挺工整的，有对偶啊，有一些对比啊，然后大段的抒发情感的。好，那我们今天就会来完整的读一下旧约当中的2卷以诗歌呈现的耶利米哀歌和诗篇。不好意思啊，我拿一下这个PPT 的，忘了拿了。好，那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怎么能够和弟兄姐妹更好的来读这2卷书。我就在祷告之后呢，我就想到了魏晋诗人阮籍的这句诗，在他的《泥涌怀》里面，就作为我这次分享的标题了，是"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我当时怎么想呢？我想我们今天读诗歌嘛，那就找一句诗句来做标题吧。就想到了这一句，他原来的那个诗，这句诗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有悲伤，就会有真感情。如果没有悲伤啊，就那个人作为感知的这种感知力的生命力也就没有了。那从我们救恩的在神的恩典里面来读这句诗呢，我想如果没有悲伤，就谈不上怜悯与救赎。所以今天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打开心，因为读诗歌它不仅仅是分析，是用心去感受的。那么在这个诗的哀痛当中，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在苦难与赞美中与神同行。另外呢，选这首诗，因为它出自魏晋时期嘛，主要是因为我就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在大学是读中国文学的。那我们的课程是比较系统的，就按照不同的年代去看不同的这个作品，有先秦啊、唐宋啊、明清啊都要读。但是我最喜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个文学文论课，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那位老师，这位老师讲得非常好，然后他是一位很有风骨的人，其实对我的成长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也是在这堂课上真正有一个认知啊，其实那时候就20多岁嘛，但是就在那堂课上我就有一个严肃的认知，就是人生其实是不容易的。人生是会遭遇到痛苦的，那个痛苦不是说我明天要去迪士尼玩，然后下了雨我就不能去了，不是说这种啊，是很，真的是很深的，因为人会经历生老病死啊，生离死别，求之不得。就我们就是主观的吧，或者是客观的，就是我们都会经历到这样的一种感，除非一个人就没有感受嘛，没心没肺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这种共情力，都能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分量。那么我就是在这门课上，因为魏晋时期呢，它是在比较特殊的一个年代，政治上比较黑暗。比较惨烈的，就有很多的专权统治。然后呢，那个时代的名士啊，或者是从他的诗文当中反映出来，人的生活也是比较动荡的。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孕育了中国文学的自觉，以及那个时候的人就寻找精神上的自由，就这种痛苦，并且在痛苦里面呈现出的力量，当时就很吸引我。那么那个时候的文章呢，就都有这个时代背景，就是慷慨悲凉，透着浓浓的哀思。这种基调就和我们今天要读的耶利米哀歌，还有诗篇当中的部分章节的主题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要表达 人生遭遇痛苦的现实，以及朝向痛苦我们会有的那种情感。那么耶利米哀歌呢，一共是五章，从头到尾都是这种悲痛的情绪来向神诉说。其实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会以为说前面开始诗人跟上帝表达这种哀痛，它的背景是其实就是围绕耶路撒冷城的覆灭，那城里有很多悲伤的景象了。但是呢，他直到末尾第五章，他都没有一个由悲到喜的转化，整卷的哀歌是停留在悲伤当中的。诗篇呢是三分之一以上，诗篇一共是150篇，但是超过三分之一的数量也是哀歌题材，是占诗篇篇幅最多的内容。那就说我们的就很真实，就是写到人的这样的境况。今天呢，我想有一个讲到这里呢，就我们就开始就读一下吧，读一下耶利米哀歌。我选了第一章里的一些经文，那同时呢就放了哀江南赋。这是比阮籍更晚一点的虞信的这篇骈文，是在南北朝时期的。那虞信呢，他也是经历了这种亡国之伤和人生的变故啊。他本来在南朝梁时期的文人，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宫廷里面受重用的，然后就被出使到北周。但是他出使之后没多久，他的国家就亡了。他也没有再回去，就经历了这种家国之变。那么他晚年的时候写了一批诗文来回忆这种创伤的记忆啊，这种经历。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哀江南赋。我想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有哪位弟兄姐妹可以帮我读一下耶利米哀歌上的经文，然后我来读哀江南赋好了。我看一下坐在前面的 Tim 长老，有话筒啊。好，那我先开始啊。月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道夷国，金陵瓦解，余乃窜升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
没叫我读叫
您读，您读第二句耶利米哀歌的。
西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路，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
山岳崩颓，寄夫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期创伤心者矣。
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
三日哭于都亭，三年求于别馆。
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他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人安慰他。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
谢谢 Tim 长老。弟兄姐妹，我们这么读下来，会不会觉得没有什么违和感啊？就这种悲伤痛苦的情绪啊，其实古今中外是相通的，所以我就在预备的时候想到我年轻时候读这些诗文，然后跟耶利米哀歌很相似，就想跟弟兄姐妹一起先来读一下。那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哀歌，先来看他的这个哀歌的题材，他讲的哀到底是什么。这卷书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取自它第一个词，就是一个带有很强情绪的一个感叹词，ekach， 就是希腊文，是希伯来文。然后这个意思的，这个词的意思呢，中文和合本就翻译成何进，就怎么会这样呢？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当人在遭遇一个很大的变故，或者难以承受一些现状的时候，发出这种感叹，可能古文就是呜呼哀哉这样的一种词，它其实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一个词是何进。那么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圣经里面，旧约是在撒母耳记下，大卫为 扫罗和约拿单写挽歌的时候，扫罗跟约拿单去世的时候嘛，战死，这样呢，大卫就为他们写歌，他当中就写到，以色列啊，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就出现了这个词。那一般出现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旧约里的人要开始写哀歌了。那么就是你想大卫啊，扫罗其实是他的仇敌嘛，他的对头。那大卫去世他，扫罗去世，大卫应该挺松一口气，挺高兴的，但是大卫合神的心意，他对于这种生命的逝去啊，而且呢，曾经呢，他也看到过扫罗被神重用啊，那种曾经的荣耀，所以他就发出这种感叹。那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一节呢，就也出现了何进，写到先前满有人民的城，何进独坐。耶利米哀歌的背景就是讲耶路撒冷城沦陷的时候。那耶路撒冷城它不是一日沦陷的，当时近东在围攻一个城的时候，常常是围城先让里面的人就断了这个粮草的供应嘛，所以耶路撒冷城是被围一年半的，很多人在里面就饿死，然后呢被在攻城的时候被杀或者是被掳，就惨状是整个城市都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耶利米哀歌一上来就发出这种惊叹啊，先前满有人民的城何进独坐，这是这首诗歌的开始。我们在这里呢也要小小的分辨一下，耶利米哀歌当中纪念的这个痛苦是在人的生命深处的，因为我们知道人的有些痛苦啊，它是抱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比如说像旧约里面的那个亚哈王，他想拿那个拿伯的葡萄园嘛，但是他得不到，圣经就他很难过，整晚上睡不着觉。我们哀歌讲的痛苦不是这一类的，那是因为人的贪心。或者是人的无知，就是说他不知道上帝的恩典，就想要那个他不应该属于他的东西。那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这样的状况，不去纪念神带他们释放他们的恩典，而是就想到说我今天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向摩西抱怨。那这种情绪是围绕着自我的，但是哀歌里面出现的是围绕着神的，就把所有的真实的痛苦来跟神讲。那像人他很痛苦的时候，他祷告应该也不太会是像我们平时认为的那个信仰很正确的，就是神啊，你很好啊，你就直接就说神，你看看我，你来看看我现在的光景，我非常的需要你啊，我现在的状态很差。那这是哀歌诉说的内容，然后围绕神来展开的，就是无论人有多痛苦，我也不放弃和神的关系，我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讲，就讲的话不好听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他的这个发出者呢，他是认识神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耶利米哀歌的作者，他的内容是一首哀歌嘛，他的作者其实看到题目我们就知道，我们将这首哀歌是归在耶利米先知的名下。这个在圣经当中呢也是有记载的，在历代志下35章25节这边啊，写到耶利米曾经是为约西亚王做过哀歌的。约西亚王是南国难得的好王，在他那个执政的时期呢，南国犹大是有经历了一个属灵的高峰，像但以理啊、以西结啊，包括西番雅先知都是同时代的人。那么他去世的时候呢，耶利米就为他做哀歌，这个就证明耶利米是一个会写作的人，他是可以写的啊，他有这样的情感和能力。那么在耶利米书的7章、8章、9章里面呢，写到耶利米为耶路撒冷城陷落痛哭他的情感。那特别是在第8章里面，先知说到因我这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9章里面他也说，但愿我的我的眼睛就是泪的泉源，我好为百姓中被杀的人 昼夜哭泣。其实耶路撒冷城的陷落啊，包括七十年之后的回归，耶利米都是预言过的。他是真先知嘛？那些假先知在祈求，耶路撒冷城被沦陷之前，都说啊，没有问题的，很平安的，这个上帝还是很眷顾之类。但是耶利米说了实话，他说这个是现在是很危亡的时候，非常可惜啊，没有人听他的预言在那个时候。那耶利米在他的预言就是应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证明他是真先知，按理说他也觉得哇，我是真的，那些讲的都是假的，但是他也没有丝毫这样的感受，他反而是很悲痛，因为他也没能避免这个悲惨的事情发生，就最后是很惨烈，他们亡国的，啊，这是先知的情绪。那我这里呢有三幅画想和大家互动一下，这三幅画呢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先知图画，在梵蒂冈的西斯廷圣堂的天花板上。那西斯廷圣堂天花板上有一幅画大家都知道，就是上帝创造亚当，有一批创世的画，其实在这批创世画周围的一圈就是米开朗基罗画了好几位先知，这是其中的三幅。那大家看一看哪一幅是耶利米，很明显的，对，最右面这幅就是很悲痛的情绪的。那么前两幅呢，第一幅你看他的神情是比较端庄优雅的，这是我的解读啊，这是以赛亚先知。那以赛亚先知是在宫廷里面服侍的，有就是传统认为他是乌西亚王的亲戚。那么他的预言呢也是非常的超越的，他讲这个权力啊，就最后有一个在那宝座上的权力，就是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说有一子为你们而生，有婴孩赐给你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是以赛亚先知。中间这一位呢是以西结先知。这幅图呢我看的时候觉得他很有动感，因为我们读过以西结书，知道以西结是用他的非常怪异的行为来传讲神的信息的，就像行为艺术家那样。那么这两位先知所透给我们的启示呢，以赛亚是很有贵气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也是很尊贵的，我们在天上有一位我们的王在那里做王掌权。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得失啊，就不会看得那么重，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很尊贵的身份了，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以西结书先知给我们的启示呢，是他带给我们一种想象力。弟兄姐妹，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基督徒呢是要有想象力的，就没有想象力我们如何来理解神迹？圣经里那么多神迹，就像耶稣基督的降生，童贞女怀孕，他离开这个世界三日内从死里复活，你想这个从死亡中复活，那是极大的上帝的权柄能力，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想象力。那么讲到耶利米先知，他的服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他耶利米先知就用他的情感和他的眼泪来服侍神的百姓，就他的服侍告诉我们，上帝非常非常看重我们的痛苦。在我就是在神的选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他们的国家没有了，圣城被毁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就在现场，他亲身经历这一切，然后他就在那里为此悲伤。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最艰难最不容易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是我们可以去相信并且可以去对话的，我们的神在那里。耶利米先知也被称为流泪的先知，神使用他的服事呢来表达神在痛苦当中的同在与顾念。罗马书十二章中写到有各样的教会的恩赐，其中有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怜悯人的这个恩赐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式的恩赐。我们常常会在教会里看到有陪伴受苦的人，去安慰关怀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恩赐和服事。所以很感恩弟兄姐妹，我们的旧约其实很丰富的，三位先知都给了很多的启示，透过他们的信息，然后呢他们在 他们的时代用神给他的恩赐去服侍神的百姓。其实直到今天啊，先知书都在服侍我们。那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哀歌的结构和内容。刚才提到说耶利米哀歌一共是五章嘛，五章大概就是像我这张图呢就没有找出那个曲线，其实是有点像一个花瓣花的形状。那一二四五章呢就好像包围着三章的内容。那一二四五章的内容都是很灰暗的，就完全就是跟神讲自己的讲这个不容易。那一二四章的开头都出现我们刚刚提到的和敬，就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城如此。然后第二章说神和敬发怒呢，就是来讲述就是反省以色列民自己得罪神的地方。然后第四章就想到黄金和其失光，纯金和和其变色。这个和其呢其实也就是跟和敬是一个词。到了第五章呢，整个的内容就更加的就是更加的情绪更加的崩溃吧。其实第五章的结尾啊，就写到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以为后面还有，结果翻过去的时候没有了，就是在这个痛苦当中耶利米哀歌整卷书就结束。但是在第三章的地方有一个盼望的信息，就是诗人写到我们不至灭绝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弟兄姐妹对这首诗句是不是挺熟悉的？对，我在祷告会上也听到过很多的牧者祷着祷着就开始读这句诗句，然后我以前一直以为是诗篇里面的，直到这一次预备的时候说哇，它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那么他在前两章啊就开始讲，一到五章就是有一种概览式的痛苦的描述，二到四章呢就有一些具象的，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国破家亡的一个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你落到每一个个体身上就都是很惨痛的。他讲到婴儿啊，小孩子是饿的，饥饿的，在城里面没有吃的，然后母亲呢就去吃自己的孩子，就很痛苦。然后少年人就会被抓去嘛，就是充军。然后老年人就是一些长老的尊严呢也失去了，以前长老都是坐在城门口是非常有尊严的。那祭司先知呢就在圣殿里面被杀，就描写这些。那就神啊，你怎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该怎么样。那么他到第三章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盼望的信息，就即使这么痛苦我都知道神你的怜悯呢不会断绝的。但是你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的情绪又回去了，非常真实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对上帝有信心，但是过一会儿呢怎么回事呢，神你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啊，然后这个悲伤的景况还是在的。那我在读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就同时因为想看一下原来我以前读的魏晋的诗文，我就读到有一篇是研究哀江南赋的就是文学评论，他特别提到说这种创伤是指瞬间对发生的灾难的事件一种强烈的体验。那么在文学上呢，它就有很多延宕啊重复来理解这种创伤记忆的关键。因为痛苦啊它具有双重时间性，就是发生这个痛苦的时间以及此刻如果你还走不出去的话。那这个是就很学术的语言，我理解就是用我们直白的话说，就是真的痛苦啊，治愈痛苦是需要时间的。就这个痛苦可能尤其是那种比较大的痛，它不是第一时间就可以走出来的去说啊有上帝爱你啊，但是它需要有它自己的时间，生命啊它有需要自己的时间。好，这就是耶利米哀歌，我们可以记住它，它是到第四第五章它又回到这种悲伤里面。另外呢就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耶利米哀歌是作为离合诗的形式。什么叫离合诗呢？我们可能读中文不太熟悉，因为它是原文才有的，就是 acrostic， 英文这个词就是首字母的意思，它第一章、第二、第四章都是22节，那希伯来字母呢就是22个字母，就它每一句的第一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呢就有顺序的，就是按照希伯来的这个顺序，比如说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母就是 Aleph， 然后第二节呢就是 Bet 开头，然后 Gamel， 然后就是这样下去，到了第三章它就是三倍离合式，就是三个 Aleph 开头三个 Bet 开头，这个就我们如果看原文会了解一下，如果是英文的话呢，他也会就是把那个三节三节做一个分割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就翻译基本上这样的形式是翻不太出来的。那这种形式也有很多释经书的解释啊，比较多的就讲他因为这个情感呢非常悲痛，然后但是越是这个时候他越是需要把这个情感来整理起来表达嘛。那我看大卫鲍森牧师在讲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他讲得很直接，他说哎呀，这个人痛苦到可能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讲，那那个时候呢他就在纸上写 ABCD 写下字母，然后想到 A 就想一个词啊，我来讲一讲，都是围绕那个痛苦，然后 B 的想一想，就是他需要有一个情感的整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解释说，以这种离合诗形式来写作呢是帮助来保存记忆的，以文载碑。怎么讲呢，就是这种就是大家想到这首诗的时候啊，你就脑子里先出现这个字母，就帮助你背诵嘛，就 A 打头啊背一下， B 打头就想起它这个诗歌里的内容，就是帮助大家来记忆。我想有痛苦啊，有些痛苦是不要轻易忘记它的，因为这个痛苦背后有深层的原因。可能如果群体性的痛苦事关公义事关一些正义的内容，那个人呢是神在这个时候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要对生命的启迪是什么。讲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提一下小五卷。小五卷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五卷书集合在一起的一个特有名称。这个五卷书呢在犹太传统里面每年不同的节期，就每年到这个时间点要拿出来读一读。其中耶利米哀歌呢是在犹太历的哀波月的9号要讲的，这个他们被称为圣殿被毁日，对应的我们公历的时间大概就是每年7、8月间。那我算了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7月的第一个主日啊，就跟这个信息同步了。我们现在也读一下耶利米哀歌。那这个圣殿被毁日呢，据史料记载，第一圣殿被毁在公元前586年嘛，那个被毁的日期和第二圣殿公元70年被毁的提多，就罗马提多，是两个时间都是同一天，在哀波月的9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巧合。那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问为什么了，就是上神的时间，就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奇怪的事情。就是所以这一天呢，就犹太人在会堂里面就会读耶利米哀歌，因为他们不要忘记这种被掳的记忆啊，很惨痛，他们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在有一些礼仪教会呢，在复活节就是受难日的时候也会读耶利米哀歌，读旧约的话读耶利米哀歌来思想为义受苦的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过复活节的时候呢，其实不完全把它当成一个公众假期或者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是我们非常好的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难，也是很大的一个痛苦啊，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耶利米哀歌的内容呢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诗篇。诗篇也是从卷名来开始读。诗篇的名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Tehillim， 就是赞美集的意思，是赞美集。那这个词的词根就是一个动词叫哈拉。那我这么读呢弟兄姐妹可能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我们对希伯来语都不熟悉嘛。但如果我在这个词后面加两个词根 就是你们，然后耶和华的名称，神的名字雅威，就是哈利路亚，大家是不是就有感觉了？就是我们平时在赞美诗里唱的诗篇里的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诗篇的名字就是赞美。那当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其实是译本的时候，它就有了一个希腊名字叫萨莫，就是跟英文 Psalms 就是源于这个词的。那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拨动琴弦，是拨动乐器的意思。这两个名词呢，就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诗篇所表达的意涵。那从希伯来文由希腊希伯来的思维呢，就说祷告的终极是赞美。我们刚刚讲到诗篇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哀歌，但是在诗篇的结尾处是大量的颂赞诗，就像一个赞美大合唱一样。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圣经，现在可以翻一下145篇到150篇，可以感受一下，就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世世代代天也要赞美，地也要赞美，是这样的。那么到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名字呢，英文的 Psalms 呢，就说他的思维是敬拜是一种共鸣，就你歌唱起来了，哎，我要弹一个琴跟你和一下。弟兄姐妹，我呢是唱歌是走音的，我一直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那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唱歌唱不好，耳朵也不敏感，那我就不唱歌嘛。就大家如果去唱卡拉 OK 对吧，别人唱歌我就吃点东西。但是我信了主之后，我每个主日要来敬拜神，我就一开始我就想，哦，要唱歌，而且唱好几首，那你唱走音也要影响旁边的人。但有一次呢，唱到一首赞美诗，我就很喜欢，那首赞美诗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但歌词我记得，就是我要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主我的神，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哎，我当时想，我要触动你心弦，不是触动琴弦，要触动琴弦那我就不行了，但是触动心弦啊，我就知道在敬拜的时候我要去感受神，我要去更认识神的心意，然后神也更知道我。我在敬拜的时候唱歌不擅长呢，所以我敬拜是跟祷告连在一起的，就一边唱一边就跟神祷告，我最近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开心是什么，我的负担是什么，我的快乐是什么，就在敬拜的时候。所以我就很能理解啊，敬拜是一种共鸣，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神的心意跟我们之间的共鸣。好，这是诗篇的卷名。我们接下来看诗篇的结构和它的了解一下它的编辑历史。诗篇一共150篇，分为5卷。那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是5卷呢？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是5卷？就是我们想想我们的旧约的摩西五经嘛，就是摩西五经是5篇。然后呢，诗篇就把它分成5卷，这很多释经书都这样说的，我们就接受了。就我理解就是向摩西、向律法书致敬吧。好，那么它就是有一个前后的连结的。诗篇的5卷里面呢，前2卷基本上都是大卫诗篇，然后第3卷呢叫亚萨诗篇。这个亚萨是大卫唱诗班的那个班长。就是大卫建立了一个就是敬拜团，然后他是为首的啊，亚萨。那么这3卷书呢，一般认为是比较早期的，王国时期就已经定型好编辑的。第4、第5卷是比较后期的，这个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后是有印证的，因为死海古卷里面有几10个诗篇的这个抄本。那其中呢，卷1到卷3的抄本跟我们现在读到的旧约里的诗篇是几乎是一样的，那么就说在死海古卷所抄的那个年代呢，诗篇的1、2、3卷就已经定型了。但是4卷、5卷呢，在死海古卷里面，它的前后顺序是有变化的，或者一些篇章是有不同的。那么也就说呢，在死海古卷的年代，诗篇的4、5卷的编辑它还没有定型，这个编辑仍然是开放的，就比较后期的。有些研究就认为它是在伊斯拉尼西米记的时候，就被掳归回之后， 后开始有一些编辑。那么讲这个内容呢，是想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了解啊，它的主题侧重点不同。因为前两卷是大卫诗篇，到亚萨诗篇呢，它讲的很多是基于大卫个人的经历来写的，就很多的境遇当中的表达的感受。而四五卷呢，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王国了，被掳归回之后了，国家君王没有了，那它里面就会出现很多的诗篇，是说耶和华你作者为王，就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王，就把他们就把神就经常是以他君王的身份出现在这些诗卷里面。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诗篇分为五卷，大家翻圣经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在我们圣经的诗篇里面是标识的。就卷一、卷二、卷三，和合本里面都是有的。那么它每一卷之间就是有那个间隔的诗章，就第一卷的最后一篇41篇，然后第二卷的最后一篇72，这些呢就被称为颂赞诗。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奉息诗，就是英文就是那个 theme songs。就是说呢，它就好像把卷一、卷二、卷三每一卷把它缝合在一起，卷一跟卷二之间的这一首诗。那么这些诗篇有共同的内容，就是颂赞内容。大家可以去看啊，41章的13节我标在这里，然后72篇的最后的18、19节，那三四卷之间的89篇之间都是一样的，就是内容都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呢，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就不停地来表达对神的赞美，这些诗歌。那最后呢，有人认为是150篇全篇是这个 theme songs， 那也有些认为就145到150篇整个的五篇诗就像一个颂赞大合唱一样，我们读的时候可以留心到啊，非常强的赞美的感受。好，我们接下来会讲一讲诗篇的作者。其实这里面的有些内容呢，在讲诗篇的结构还有题目的时候，是有些内容是重复的。首先作者就是大卫了，刚刚提到卷一卷二都是大卫诗集嘛，一共是73篇，就接近一半是大卫写的。大卫呢，除了他是君王，有很多的身份之外呢，在撒母耳记下面直接给他一个身份，说他是美歌者，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大卫啊，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所以大卫是很能写诗歌的，也很能唱的美歌者。他一生有很就是非常多的经历啊，从低谷到荣耀的巅峰到当王。那我们知道他有被追杀的经历，中间他也经历了他的什么妻儿被掳啊，然后他的勇士叛变，他有各种危机，但是呢他在各种境况当中，哎，他都有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生命状态，在这个里面。所以这是大卫最重要的诗篇作者。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亚萨，他是那个诗班首席，然后他还有一个名称在历代志下提到他是先见亚萨，这个先见就是先知的意思。所以第三卷诗篇当中的一些章节呢，就是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像在读先知书一样，他的一些诗篇的内容就是会有一些先知的审判的信息啊，还有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这种命运的关切。这是亚萨。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是不读到过可拉的后裔的诗章，这个是一共有11篇。可拉是谁呢？在民数记里面，可拉是摩西的堂兄弟啊，也是利位的后代。那么在民数记里面就写到可拉是对摩西和亚伦的带领是有一个叛乱的嘛，他就背逆上帝的拣选啊，所以呢可拉就跟他的可拉一党的人就灭亡了，但是呢他的后代还得以存留，这个是记在民数记里面的。 这个家族呢，原本你想他是摩西的堂兄弟嘛，在圣殿里面也是比较受会幕里面比较受重用，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变故就边缘化了。但是在到了大卫的圣殿时期呢，这个唱诗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唱歌唱赞美在圣殿里面就越发重要，然后可拉的后代就从一个边缘的一个角色变成一个重要的歌唱者，并且他们的诗歌被编入诗篇，十一篇，就其中有一个后裔有专门的名字点到的，就是希曼，归在他名下的也有一首啊，这个希曼是撒母耳的孙子，所以像可拉一党啊，他最早是家族受咒诅的，但是他后代里面出了近前人，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看家谱可以看到。那么所以他的可拉的这个后裔的一些诗篇呢，里面就对这种救赎感有很深的体会嘛，因为他们本来是要被咒诅的一个家族，但是呢却后来被神重用了，来敬拜赞美神。好，我们读的时候都可以留心，这个是以称是有他的一篇，那么他就被称为是智慧人，在列王记上也有提到他。还有所罗门是在诗篇当中有两篇，摩西有一篇，圣经写到所罗门做的诗歌有1005首，我也很奇怪这个1005首去哪里了，雅歌还有的，雅歌是他归在他名下，那么在诗篇里面就两篇。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数学好的话，现在可以看一看有多少个了。我看一下，就是数量是多少了？大卫是73，亚萨是12，然后可拉的后裔11篇，以琛一篇，所罗门、摩西两篇一篇，一共多少了？100篇，正好是100篇，所以呢，诗篇里面有50卷是没有名字的。但是呢，有些认为，比如说像摩西是90篇嘛，如果去读91篇的话，会觉得跟90篇的风格呀，很相似。所以有些认为91篇也是摩西写的。那么如果再认领一些的话呢，不同的释经书上会说，可能有30几篇、40几篇或者50篇诗篇是没有标明作者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诗篇的主题。我们刚刚也讲到哀歌是最篇幅最多的1/3，接下来就是赞美诗，特别是颂赞诗啊结尾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呢，叫它有专门叫咒诅诗，其实那个也算在哀歌里面啊，就是那个情绪非常强烈的时候是向神发那种愤恨的，就甚至咒诅，就我痛苦到最好我这个人也不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类似于这样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呢还有一类叫感恩诗，那感恩诗呢也是认为是哀歌被神应允之后就有一个感恩的情绪出来，这一些。好，其中还有叫君王诗、登基诗，那这个君王呢就在诗篇里面，就是弥赛亚诗篇，就是受膏的弥赛亚。那这些诗在我们新约当中常常会读到，是来预言耶稣基督的。另外还有就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120到134篇。弟兄姐妹对上行之诗是比较熟悉，我知道有一些灵修材料就是根据这几首诗歌来大家跟着祷告的。那这个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被掳散居在两河流域啊，小亚细带甚至北非，那么根据摩西律法，他们1年3次要回耶路撒冷神朝圣的嘛，在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要回耶路撒冷的。那么他们从这个散居各地在回耶路撒冷的途中呢，他们就出现了这个上行之诗，就是去朝圣要向着圣城。好，还有信靠诗，这个有不同的分法。信靠诗我们很熟悉了，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还有诗篇121，我要向山举目，就这个信靠诗里面就表达神的信心的，就神就是牧者啊，磐石啊，我要向山仰望。还有一类是智慧书，这个智慧诗呢读起来就像箴言一样的。那我们特别要留心到，在诗篇的第一篇就是智慧诗，我们开篇翻诗篇的话就会读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就这种智慧诗就是讲义人呐、罪人呐、就是讲这种主题的。好，还有一类叫锡安之诗，就是颂赞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城了，是耶路撒冷城西南的山，锡安山。这类诗就是他们都有那个圣城情节的。我这两天在预备的时候，我想让自己进入到哀歌啊，还有这种心境当中，我自己就单曲循环就听以色列国歌。就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听一下，它里面也讲到这个锡安的主题，而且它那个曲调就是挺哀伤的，但是真的很好听。因为这些像诗篇啊、耶利米哀歌，在会堂有的时候他们还是有曲调来唱出来的，就这种调啊，就古老的这种诗调现在还是有传承。那其实现在的以色列国歌也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风格。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很重要的内容和快要结束了，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内容呢，就是讲诗篇与新约。诗篇是在新约当中被引述最多的旧约书卷，这很惊讶，弟兄姐妹，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以赛亚书，但是诗篇是第一位，以赛亚第二，生命记是第三。那么在诗篇当中呢，我们刚刚提到有那个弥赛亚诗歌，就是祝圣神的受膏者这一类的，它其实指向耶稣基督的预言。特别是诗篇第二篇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初代教会的人用诗篇第二篇来祷告的，就是外邦为何喧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就是这样来讲到预言耶稣基督的受难。好，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十架七言，其实这七言里面有三句话是他讲的，是出自诗篇，就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出自诗篇22，还有我渴了，以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复活节前的受难日的聚会，除了可以读耶利米哀歌之外，我们也可以读诗篇22篇、69篇和31篇，来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哎，对不起啊，被我摁到，就是诗篇与灵修。我摘录了一些读诗篇的历世历代的灵修书籍当中大家所提到的这些文字，我觉得写得非常好，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其中第一个呢，能不能帮我翻上一张？第一个是有一位牧师，其实我不认识这位牧师，我只是在一些诗篇的注释书上看到他写的这个话。他说这个诗篇不仅仅是赞美，更是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一种祭，就是颂赞的祭。那利未记里面讲这个祭，我们献牛献羊，这个里面是有生命的。所以呢，诗篇它不仅仅就是唱歌啊，或者是说一点赞美的话，它里面有很深的生命的这种呈现，就是像一个祭一样。那第二段呢，我想我引不是这页 PPT 上的，是上一页。第二段呢，我引的是约翰加尔文讲的。加尔文说，像诗篇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我们任何的人经历到的任何的感受，在诗篇当中都能找到共鸣。这个很多的诗经书里都提到的啊，我们任何的感受，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开心，迷茫，愤恨，在诗篇里面都是有共鸣的诗句的。接下来上一张 PPT 可以有吗？我记得接下来是接下来是我引的是圣公会的一位神学家，他把诗篇跟 就是希腊神话一起对比来读，他就说有一些作品呢，你读起来也是很好的作品，但是呢，你在这个其他的作品里找不到眼泪，找不到低垂的头，挣扎的灵。也就是说呢，我想他这个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诗篇是非常真实的，他对痛苦是没有回避，就是非常真实的体现人生的一个光景。好，这个是一位神学家讲的。那么接下来我引的是米兰主教安布罗修。安布罗修是公元四世纪的教父，我关注他是因为大名鼎鼎的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是听了安布罗修的讲道信主的，他本来是摩尼教徒嘛，也是个浪子。就是教会历史就记载安布罗修的讲道是非常非常好的。他怎么说诗篇呢？他说诗篇是包罗一切，他却是得救人的良药。那其实他讲的也是真实。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直接面对我们的黑暗痛苦，那我们就没有，就不会意识到我们是需要上帝的，需要得救的。那人只有认知到我是需要得救的，那么他才有这个恩典进来嘛。所以他就说这个是得救的良药，就是真实啊，人的一个真实的在神的面前是对。好，接下来就是引的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我们都知道他的十架神学，就讲耶稣基督的十架神学非常有力量。那么他讲诗篇就说，这个诗篇不仅是人对神的这个说话，他也是福音的声音，就他在诗篇里面听到神的声音，神的同在。然后呢他就讲到说信徒最就是会匮乏以及最欢庆的时刻都同在。诗篇吸引我们把生命顺从神的统治，把一切都交在那位赐下福音的神的手中。这是马丁路德的讲的。那最后一位我引的就是Brueggemann。上次我讲就分享以西结书的时候提到过他的一些概念，他是比较重要的旧约研究学者。那我为什么把他放在最后一位呢？因为他讲的就很有现代性，非常符合我们当代人的心境啊。我觉得他这个话也是挺彻底的。他说诗篇是猛烈的抨击主流文化，因为当这个人那深受启蒙运动之后，那启蒙运动就是肯定人的价值了，就让人非常的自信，非常的积极。但是呢他说深受启蒙运动之后，就我们就很容易逃避黑暗，就觉得我们的生命始终是可以很向上的，很得胜的。但是呢他认为诗篇就抵挡这种主流文化啊，因为这种主流文化试图否认掩盖黑暗面，然而呢诗篇呼吁我们一脚踩进去，就诗篇呼召我们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放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耶利米哀歌，读诗篇，我想我们归结到一个总结，就是信仰不是掩饰情绪的，而是把我们生命完整的交给神，我们所有的经历来仰望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在苦难与赞美中与主同行。弟兄姐妹，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呢我在我们那个日常通知群还有主日学的群里面有三个问题，我想现在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前后有一个讨论。或者是我们再预告一下，我们下一周是本次旧约概论成人主日学的最后一次。那下周我们四位同工会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就分享一些备课当中的领受，也想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互动，因为我相信大家也肯定有很多的感受。下周期待下周见到大家。好，那我们看看有五分钟的时间，就如果大家坐得近的可以那几个问题就是讲大家在有没有在艰难的时候向神呼求，然后有没有真实的感受到与主的同在。